伯父母，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有机会能够在这个线上我们一起来敬拜。虽然这是不是一个实体的敬拜，但是我相信我们个人在家里面，我们仍然是在灵和真理里面来敬拜。我也很感谢主，我们刚刚波比所唱的这首诗歌《宝价轻盈》，特别是第三节，每一次唱的时候都让我有很深刻的反思。他上面怎么说呢？他说，愿在宝价轻盈中事主爱人行道，我不寻求旭日光华，因有慈光引照，因有慈光引照。我盼望我们真的是晓得，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走的道路虽然是十字架的道路，但是却有慈光引照。底下他怎么说呢？底下他特别提醒我们说，但将罪恶看为羞辱，宝价看为荣耀。弟兄姐妹，在剥饼的时候我们来省察自己，在剥饼结束的时候我们唱这首诗歌，我深愿这首诗歌就成为我们心里面最深处的感动和负担。我们也感谢主，在今天这样的聚会里面，我们也有四旬的姐妹带着一些年轻的这些弟兄姐妹借着乐器来带领我们一同来敬拜。我知道我们崇拜部的同工也花了许多的功夫，希望我们虽然是在一个线上的崇拜，但是崇拜的内容仍然是丰富的。我今天所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题目就是天上的国民，所用的经文腓立比书第三章17节到第21节，我相信应该也是我们熟悉的经文。当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特别看到腓立比书的第三章17节，保罗这样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好像这句话我们觉得有一点点突兀吧，为什么保罗会那么样子的大胆讲这样子一个话呢？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把注意力都集中到他一个人的这一个身上。但是紧接着他又怎么说呢？他说，不单单是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所以最后不单单是他自己，而是一群人。那么为什么保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讲法呢？在这个第三章的18节就有一个因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为什么保罗这么样子的语重心长要弟兄姐妹效法他呢？18节说，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那么在3章20节还有另外一个因为，我们和合本圣经没翻出来，因为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所以为什么保罗在这里那么强烈的要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效法他？因为有些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因为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所以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一起来思想这一段经文。首先我们要看保罗在这里，他说要弟兄姐妹效法他，到底他所立下的榜样是一个怎样的榜样。其次我们要看到在第20节的这个因为，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因为19节结束的时候，他们提到有一些人是专以地上的事为念，20节一开始却说，因为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所以也有一些圣经学者非常强调，这个因为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是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呢，就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 告诉我们说，有一些人行事为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这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讲法，好像也是超乎我们情理之外的一个讲法。就是因为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所以在世上有一些人行事为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这话怎么说呢？那等一下我们再试着来理解。然后保罗在这里他说天上的国民，这一句话本身可以有许多不同的翻译，但是这句话就是跟前面十九节专以地上之事为念是一个强烈的一个对比。我们到底是谁？我们的身份认同到底是如何？跟那些专以地上的事为念的人相比有什么不一样吗？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既然是天上的国民，我们就有一个荣耀的这个确据。提到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提到我们的身体会改变形状，跟耶稣基督复活之后荣耀的身体相似，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活在地上，但是我们却有荣耀的这个确据。那么最后我想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如果我们基督徒是天上的国民，那么对于地上的事我们到底应当如何来关心呢？我们不可能不关心地上事，但是到底该如何来关心呢？所以我想今天从这几个方面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首先三章十七节，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这个照我们榜样行的人，然后这个留意这一个字呢，其实却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字。好，因为在圣经里面保罗特别提到呢，他说我是向着标杆直跑，向着标杆直跑。而这个留意这个字呢，跟这个标杆这个字呢，可以说是怎么样呢？可以说是同样的这一个字根。所以当保罗在这里提到说留意看那些照着我们榜样行的人，他好像也说我是向着标杆直跑。弟兄姐妹们可能会问说，你是向着标杆直跑，有哪一方面是我们可以来看看什么样叫做向着标杆直跑的人呢？保罗就说效法我也要留意。留意什么呢？留意就是有一些人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把我所行的当作榜样，把我作为向着标杆直跑的榜样。好，所以这是在这个地方保罗特别提醒弟兄姐妹的。那么到底保罗的榜样是什么呢？在第三章的第七节开始，等于就是保罗的一个自述。好，第三章的第三节开始，保罗提到他过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第三章第七节开始，他就特别提到他的人生观的一个彻底的转变。他怎么说呢？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第八节他接着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保罗的榜样在这里就是根据第三章第七节开始，他讲到他人生观的一个彻底的转变。在这里有对比的字眼出现过三次，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在这里是有一些事情他在认识基督之前他以为是与他有益的，也就是第三章第三节开始提到那七样事，有一些是他先天的优势， 有一些是他后天虔诚众人都干得见的事情，他是法利赛人，他是外神热心的人，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这一些事都是众人有目共睹的，这些事都是他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事。可是现在因基督，他没有说我就不把它当作无益，而是把它当作有损的。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他说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原来这些事他能够当作有损，是因为发现这些事情拦阻他完完全全的认识基督。他现在发现基督是至宝，所以以前那些他值得夸耀的事，也许在本质上不见得是什么不好的事，比方说他先天的优势，他生下来第八天受割礼，他是希伯来人，希伯来的爸爸妈妈所生的希伯来人，然后呢，他也是法利赛人，这些事情也许本质上没有什么好跟坏的差别，谁能够左右他生下来不是希伯来人呢？谁能够左右他的父母亲是照着希伯来的宗教和文化送他到加玛列的底下长大呢？但是如果这些事情让他认识耶稣基督成为妨害的话，这些事情就成为有损的。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人生里面许多事，保罗给我们的榜样，就是当我们真的认识神之后，对于任何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对于任何我们所追求的事情，我们要有一个衡量的标准，这些事情是让我们更认识耶稣呢，或者妨害我们更多的认识耶稣呢？好，我想我们可以自己的想想看，现在我们人生的追求，现在我们所热衷我们所关心的事情，是帮助我们更认识耶稣呢，还是把我们的眼光跟焦点移开了，让我们对于主的认识，让我们对于主的爱慕，让我们对于主的热心减少了？而且在这里呢，保罗用了一些非常强烈的字，这个万事希腊文就是 panta，好，就是万事，这个在我讲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的时候，这个凡事也是用潘塔这一个字，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谢恩。然后底下那句话呢，其实讲的是非常强烈，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们和合本的圣经翻得非常非常的得体，也翻得很文雅，但是呢，底下这个万事呢，原文前面加上一个定冠词，所以如果我们要把那个味道翻出来的话呢，可以这样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万事，比前面的万事更加强烈一点，看作粪土。那么其实在圣经原来的意思是看作不如粪，所以在这里保罗用最强烈的话来否定那些拦阻他更认识耶稣基督的这一些事物。我在强调，这些事物不见得是道德上的坏事，但是这些事物如果让我们把注意力从认识耶稣基督身上移开的话，这些事保罗就说我要看他不如粪。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在保罗的人生经验里面，他说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读到这里，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在大学的时候我常常唱的一首诗歌，这首诗歌的歌词是这样说，你的灵岂非已见过他，你的心是否被他所夺。好，然后底下又有一句话，那么这样的歌词常常在我的心中回响，他说什么样的事情能够使得地上的偶像失去他那美丽的模样，并不是灰心失望和劝勉，乃是无价之宝的一线。 弟兄姐妹，信主之后，我必须承认我自己心里面仍然有许多的偶像，就是现在我还在跟我心里面的一些偶像在那里挣扎。但是什么能够使得地上的偶像失去他那美丽的模样？就是无价之宝的一线。如果今天听完今天的信息，我们可以做一个回应的祷告的话，也许我们的祷告就是说，保罗有什么地方值得我们效法呢？那就是帮助我们像保罗一样，能够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第三章的第十节到第十一节，他接着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使我认识基督，英文的圣经可能翻译的更直接一点， I want to know Jesus， 我愿意，我要认识基督。这是保罗他一生的一个追求。在这一生的这个追求的这一个里面，三章十二节到十四节，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那么在这里，竭力这个字其实出现过两次，英文圣经就翻成 press on， 不是走路，不是轻轻松松，而是竭力快跑的。快跑怎么样呢？是快跑竭力的来追求，而且底下怎么说呢？竭力向着标杆直跑。这就是保罗留给我们的榜样，从他自己属灵生命转变过程的自述可以看得出来。好，那么所以我们来看保罗的榜样呢，再稍微整理一下。三章十七节你们要留心看，我刚刚已经解释过，跟三章十四节的标杆是用同样的这一个字根。然后呢，保罗在这里呢，他有什么样的榜样呢？他放下他的这个自信，不以自己为完全。在这里好了，像保罗讲了一些话有一点点奇怪，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以为完全的，我乃是竭力追求，我乃是竭力向着标杆直跑。然后底下他又说，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都要存这样的心。那保罗到底完全还是不完全呢？他自己说他不完全，怎么又说我们中间的完全人都要存这样的心呢？那么完全这个字，它的原来的这个意思就是成熟的意思。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说，我们中间凡是自以为灵命成熟的人，或者我们中间都应该长进到一个灵命成熟的地步。当我们长进到一个灵命成熟的地步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离标杆还有一段距离。我们中间凡是成熟的人，就看出自己的不完全；我们中间凡是成熟的人，就看出自己在成熟，在这个渐进式的成圣 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 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还要继续往前迈进。所以在这里保罗所留下的榜样就是，我们不要自信，要竭力向着标杆直跑，要竭力追求。保罗在这里所给我们留下的榜样就是，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丢弃万万事，看作不如粪。第三章第八节非常强烈的话，为什么呢？因为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所有会拦阻我们更认识神，所有让我们的心思意念不在耶稣基督身上的这些事，通通都不如粪。然后他怎么说呢？ 他说在分享他苦难的团契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那么为什么我这样子的翻译呢？他说 share in the fellowship of his suffering， 在这里呢，分享这个字他几乎重复了两次，一字就是分享，一个呢是 fellowship， koinonia 就是团契。我们中文圣经有的时候把它分成相交，好，我们现在一般所说的团契，这个台语福音团契、乡音团契、学生团契，这个团契这个字就是意思，就是我们在一起，我们彼此相交。现在保罗在这里很坚决地告诉我们说，我们如何晓得耶稣复活的大能呢？就是在他的苦难里面分享他的苦难。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这个苦难的团契和复活的大能在原文是用同一个定冠词，表示这虽然是两样事，但其实是一样事。所以这也就是说，我们要效法他的死。耶稣基督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要跟随耶稣的人就是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神。而所以保罗作为我们的榜样，他的焦点是什么呢？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一节，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相称这个字也翻得非常非常的好，那么英文圣经是把它翻成 worthy， 我们的行事为人要 worthy of our calling of grace。 我们在主的恩典里面，我们已经被主的圣灵所更新，在这个恩典的里面是神恩典的呼召，因此我们在地上生活要配得上，要能够 worthy of the calling， 要值得神对我们的呼召。这也是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七节所说的，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在这里行事为人，保罗用的是另外一个字，等一下我再解释。那么然后呢，第二点我们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因为天上所以地上。在第三章的十八节到十九节，有很强烈的警告。在这里，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流泪同样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字，有人就说这是哭出来的一个劝告，不是只是暗暗的流泪。所以呢，有人把它翻成哭泣，英文圣经翻成哭泣 weeping， 不是只是流泪而已，是哭出来。当保罗想起教会里面的危机，想到有一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他们行事为人却是十字架的仇敌，保罗忍不住哭泣，为这些人祷告，为这些人忧心，也为教会里面其他的弟兄姐妹祷告，怕他们受了他们的影响，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赌父，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念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可是在这样的情形底下，第二十节就非常耐人寻味，因为在这里用的连接词是说，因为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为什么教会里有这么多黑暗的事情，让保罗会伤心的事情？这许多黑暗的事情不过是结果，原因是什么？在这里圣灵感动保罗，保罗竟然说，因为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所以有学者会争论说，在这里保罗用的连接词 God G-A-R 是不是用的不太恰当，应该用 day D-E。 如果是用 day D-E 的话呢，那也许就应该翻译成什么呢？然而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有点像和合本现在的这一个翻译。但是我觉得我们读圣经解圣经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可能比圣经的作者还要聪明，那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危险。 我相信保罗在这里用因为这个字，那么这也是苏格兰的一个传道人麦卡人，他有这样的认为，他说因为把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这个光明的作为，成为三章十八节到十九节灰暗的这个理由。如果这样子的话，这样子圣经就提醒我们说，我们要从光明的角度来看黑暗，知道神至终会得胜。我们已经是天上的国民，神已经至终会得胜，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基本的一个把握。既然我们基督徒是最基本的把握，我们好像就是吃了定心丸一样，我用比较俗气的话来讲，所以教会里面会有这许多黑暗的事情，或者说为什么教会里或者社会上有这些黑暗的，我们看得不称心不如意，甚至要让我们流泪的事情。请注意，保罗在这里并不是说没事没事，反正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有事有事，保罗为这些人哭泣，保罗为这些人忧心，但是他心里面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确据，因为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既然我们已经是天上的国民，因为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所以世上有这些黑暗的事情发生，甚至黑暗的事情也带到教会里面来，我们不灰心，因为我们已经是天上的国民。或者甚至在整个的黑暗的光景当中，保罗看见了神的心意，神是掌权的主，神容许这些事情发生，为的是要我们今天紧紧的来依靠他，来跟随他，来仰望他，过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每一天的生活。不单单对我们服侍的人来讲，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面对世界上的这些黑暗不合理的事情，让我们忧心的事情，让我们伤心的事情，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眼光。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这里有一个很简单的背景，圣经上说腓立比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也可以翻成殖民地，所以其中有许多罗马的退伍军人跟家眷在那里驻守，这些人是罗马的公民，他们的老家就在罗马，罗马让他们驻守在那个地方，不单单就是说万一当地有动乱，这些人立刻就可以武装起来，能够保护这个罗马的这个政府的这个利益。其实更重要的就是这些人，他们虽然住在腓立比，但是他们讲的话是罗马话，或者带着罗马的口音，他们穿的衣服是罗马的衣服，他们的文化是罗马的这个文化。所以有人认为说，这些人虽然住在腓立比，住在马其顿，可是他们是根深蒂固的这个罗马人，为的是希望让当地的这些腓立比人能够羡慕。其实你要影响一个地方，不是单单靠着武力，你要影响当地是要靠着文化。所以有人以为这些人在那里不是只是说可以随时武装起来保护罗马的利益，而是这些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习惯，让当地这些马其顿的这些人会羡慕，以至于能够成为帮助罗马统治的影响力。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这样子的话，保罗在这里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意思就非常的丰富，我们的公民权在天上，我们的归属、我们的认同、我们的家乡是从天而来，我们所顺服的权柄是从天而来的权柄。所以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节行事为人在这里用的这一个字，跟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的行事为人稍微有点不一样，这个行事为人跟国民是同样的这个字根，这个字根就是 polis、 好，那么所以呢，行事为人呢，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说，活得像个公民。我们如果是天上的公民，在世界上，我们就要活得像个天上的公民。弟兄姐妹，有没有一些根深蒂固在我们心里面，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在我们行为里面的东西，让我们看出来我们像是天上的公民？我跟佑美在美国都40多年了，我们现在年纪大了，有时候还喜欢互相取笑一下。我跟她说，你嫁给我40多年，你在美国也住了这么多年，可是你讲的国语还是台湾国语，或者说是台南国语，这个呢，你一辈子都改不掉。他也会笑我，他说，你跟我结婚了40几年，你的台湾话还是要有这个还那 Q， 还是有野蛮人的腔调，意思是说我外省人讲台湾话讲的呢像是野蛮绝舌之人。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彼此开开玩笑，但是呢，让我们认识一样事，在我们身上有没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别人一眼就看得出来，别人一眼就认得出来，那个东西是什么？所以底下，当圣经上在这里告诉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用的这个“是”这个字，也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动词。那么这个动词呢，一个很好的翻译其实是在英文圣经翻译里面，那是用在负面方面。在大理哥林多教会的人指责保罗呢是诡诈的，对不对？那这个 NIV 翻成说 crafty fellow， 一个诡诈的家伙， I am， 我是。所以强调这个是这个字，表明他一个最基本的本质。弟兄姐妹，我们最基本的本质是谁？我们的身份认同是谁？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要问说，到底我们在哪里？哥罗西书3:1-5，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要致死在你们地上的肢体。在这里给我们提醒很重要的事：第一，我们的心在哪里；第二，我们的思想在哪里；第三，我们的行动在哪里。好，我们的心、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动，是不是都跟着我们是天上国民的身份？那么最后我们就要看到，在这里保罗有一个荣耀的一个确据。好，那么时间的缘故呢，对于这个荣耀的这个确据呢，我想要讲就是这个卑贱的身体。就是既然是卑贱的身体，我们在身体得赎之前，我们活在今生的挣扎跟难处的这一个里面。最近我有机会跟弟兄姐妹一同读一本书，就是认识神。认识这神这本书让我受益最多的就是第21章。这个第21章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是有挣扎。他说呢，我们会不会产生一个误解，以为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就像活在完美的玫瑰园中，任何时刻都是花香缠漫，从此不再有问题出现，又或是即使出现的问题，也只需要带到恩典的宝座前，问题就立即迎刃而解。这一表示，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世界、肉体和魔鬼都不会再给我们制造严重的问题，同时客观环境和人际关系此后也不再成为我们的问题，而且我们自己永远也不会再制造问题。但事实上，这类见解是什么样呢？是错误的，只会带来祸害。我一看到这些，就说怪怪，这话讲得何等的真实。但是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现在的身体是一个卑贱的身体，在这个卑贱的身体当中，我们一定有挣扎。在这个卑贱的身体，甚至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说，这是取死的身体。所以如果我们活在世界上有挣扎，并不是这个挣扎是特别的好事，而是这些挣扎是帮助我们，更是要回过头来好好的仰望神，晓得我们在世上生活，我们离不开神。有一首诗歌我非常的喜欢， I need thee every hour， 我时刻需要你，救主恩深，虽有此生是你，能够帮助我度过人生的每一个时刻。我承认我在挣扎当中，我也承认在我高中的时候，我挣扎到一个地步，甚至在我的日记里写下说，做基督徒真是苦，好像罗马书第七章那样子的苦。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现在这样的身体里面，在这样的挣扎里面，更是让我们献媚，让我们羡慕有一天我们的身体得赎。但是弟兄姐妹，讲到这里的时候，会不会也有人质疑说，你这样讲就是天上画个大饼，那么到底在地上我们应当如何生活呢？特别在今天的环境里面，我们也有许多的挣扎，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黑暗，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不公平的事情，我们到底应当如何来看待它呢？我现在简单讲一讲，时间的缘故我不能够讲太多。基督徒是不是应该关心世上的事？当然。基督徒是不是应该关心政治？当然。基督徒要不要去投票？当然。基督徒是不是要按照神的心意去投票？我们做每一样事都要按照神的心意去投。但是我盼望我们对于神的心意不要那么样子的对自己有把握，好吗？好，神他所做的事情超过我们的理性。好，历史上有许多的例子，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荷兰一位非常出名的改革中神学家叫 Abraham Kuyper， 他就非常强调说，我们一定要影响社会，所以他第一要改革荷兰的宗教。那时候荷兰的国教已经受到新派神学的影响，他就自己出来创办了一个新的宗派，吸引了很多人，因为有些人在新派的教会里面受够了，就到他所建立的新的宗派里面，要回归圣经的权威。他觉得荷兰的报纸都太烂了，所以他出版了一份报纸。他觉得荷兰的大学都太糟糕了，所以他创办了一个大学，就是现在还在阿姆斯特丹的自由大学。最后他积极投身政治，72岁的高龄当了荷兰的这个首相。你可以说这是基督徒曾从政，希望影响社会，借着这个各式各样的方法来影响社会一个最顶尖的一个例子，恐怕在西方的教会史上很难找到一个人像 Kuyper 一样。但是我们看看现在荷兰的情形怎么样呢？如果我们去过欧洲很多的城市的话，很多人告诉我说，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是色情业最泛滥的一个城市。我想这句话很公平。那么不单单这样，在我西敏上近代教会史的时候，教我的老师Dr. Jeff Jew 也曾经去过荷兰，也访学过。他在上课的时候可以说很心痛地跟我们说，当初 Abraham Kuyper 所建立的这个教会原来是要反对荷兰国教的受自由主义神学的影响，可是现在那个教会比许多荷兰的国教还要更自由，失去了最根本的一些信仰，所以教会失去了对社会的影响力。各位亲爱弟兄姐妹， Kuyper 的 作用不是不好，但是呢，到最后我们不要忘记，第一，这是他个人的一个理念，他也坚持神也给他恩典，他也做到了。但是我们教会不能忘了我们的本，我们的本是什么？我们的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我们的本是大使命跟大诫命，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要去，要把神所教导的都教导这些人遵守，要给他们施浸。什么是大诫命？就是要爱神，尽心尽意尽力爱神，然后要爱人如己。如果教会把这个大使命跟大诫命丢掉了，或者没有放在 front and center， 我们纵使神可以用一些人试着从政治，试着从舆论，试着从教育要来改变这个社会，但是改变社会基本的动力从哪里来？弟兄姐妹，从教会来。改变 Somerset 最基本的动力从哪里来？从 RCCC 来。弟兄姐妹，我盼望我这样讲你可以明白。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在英国一个很出名的政治人物叫做 Wilberforce， 他一辈子在国会当中花了20年的时间要废止在英国的奴隶的这个买卖。从他27岁进国会开始，到他47岁终于在英国废止了奴役的这个买卖。当他一开始从事这个事工的时候，何等的艰难。那么他跟卫斯理约翰有一段在一起重复的时间，所以卫斯理约翰晚年特别写信来鼓励他。但是很多人以为 Wilberforce 所有那样子的成功，是因为卫斯理约翰所带来英国整个灵命的复兴，使得英国的教会在卫斯理约翰影响底下的这个 Methodist 的这个教会影响了英国的社会。卫斯理约翰重生得救的那一年，也就是英国国教的一个主教慨叹说英国怎么堕落到这个地步。那个时候英国有许多人是醉酒，有许多人赌博，有人赌输了钱，甚至把自己的老婆带到这个牛群批发市场上去拍卖，来还他的赌债。然后呢，许多人喝醉酒，然后有许多的童工，有许多欺压善良的事，贫富非常非常的悬殊，英国的刑法非常的严厉，偷一只羊就是死刑。所以后来在伦敦有一个地方常常举办 hanging show， 就是吊死人的秀，很多人在那边喝彩，很多人在那边参观。这是1738年的英国，也就是卫斯理约翰重生得救的那一年。一年之后，卫斯理约翰受到怀特菲的邀请，开始露天的布道会，造成英国灵命整个的复兴，造成英国社会整个的改变。在这样的改变之下，就产生了那个土壤，使得 Wilberforce 能够废止这个惨无人道的奴役的贸易。而且后来在 Wilberforce 74岁临死之前3天，不单单英国废止了奴役的贸易，英国也全面的在英国的境内禁止奴役制度。为什么能够这样？是教会影响了社会。只有当教会影响了社会，所有一切这一类的活动才找到它最坚实的根基。我鼓励弟兄姐妹看这个 Albert Mohler 跟 Carl Thomas 的对谈。在 Carl Thomas 的对谈当中，有一件事情我印象最深刻，他提到他跟一个不信神的人在 USA Today 里面有10年的时间，就要写一个彼此互相对话的文章。这个彼此对话的这个文章呢，当然他是比较站在保守的跟基督徒的立场来评论， 而他这个朋友呢，是站在无神的非基督徒的这个立场呢来评论同样的一件事情。后来呢，大家都晓得他们两个人呢是好朋友。这个朋友叫什么名字呢？这个朋友的名字呢叫做 Bob Dacre。那么他们的这个专栏叫做 Common Ground。这个 Bob Dacre 呢，每一年都为一个拥护堕胎的团体来筹款。这个拥护堕胎团体的这个负责人叫做 Kate Michael。那么有一年，这个 Kate Michael 又打电话给 Bob Dacre。就说我们筹款时间要到了，请你再来帮忙我们。 Bob Dacre 就跟他说，我今年 Kate 我今年不能够再做这个事了。 Kate 就说，怎么一回事呢？是不是你上了 Carl 的当？意思就是说，是不是 Carl 呢，你跟他一起写文章写了十年，观点不同，他终于怎么样呢，把你折服了呢？好， Did Carl get you？ 可是你知道 Bob Dacre 怎么说？他说 No， Jesus Christ got me， 是耶稣得着了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说的就是，我们基督徒最能够产生影响力的地方，是借助我们的生命影响别人的生命。为什么有一个基督徒能够影响 Bob Dacre， 或者为什么 Carl Thomas 能够影响 Bob Dacre？因为他没有把他的对手，尽管他的对手是不相信神的，尽管他的对手很多的主张是不合乎圣经的，但是他没有把他妖魔化，他仍然是朋友，仍然以第一人称来相称。这是我们可以改变这个社会的第一步。如果对于不信主的人都是这样，何况对我们的弟兄姐妹呢？我必须要再讲一件事，我就结束。这句话其实 Carl Thomas 呢讲得非常非常的重。他说，在美国一直有一些人，自从立国以来，就有一些虔诚信仰的人要试着在美国做 moral improvement 的这一个工作，也包括这个 moral majority 等等等等等。他说，这些人所做的不是动机不对，而是我们看错了这个地方。我们会不会把许多的精力用在不对的地方呢？它是因为整个我们的这个社会是 sinners。 如果我们整个的社会还是罪人，或者是已经蒙恩的罪人，那么我们所有这些努力，那么可能都没有办法收到我们所想要的这一个结果。他讲了一句话，讲得非常非常的重，我不敢讲这样的话，但是容许我重复他的话，好，好吗？他说，魔鬼撒旦是非常的 subtle， 是非常的会用诡计。魔鬼撒旦引诱你，不是到你门口敲门，身上带着硫磺味说，今天跟我一起下地狱，不是。魔鬼撒旦他引诱我们的方法，就是让我们怎么样呢？就是让我们Out of focus， 让我们离开了焦点。我知道他这话讲得很重，我只是引述他的话，但我觉得他话值得我们来思想。我们的 focus 在哪里？我们的 focus 是我们是光，我们是盐，我们的 focus 是 Great Commission 跟 Great Commandment。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人所能讲的何等有限，求你圣灵亲自做我们的导师，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孩子如果在言语上有不真实，有得罪弟兄姐妹的地方，求你包涵，求你赦免。但是你知道孩子的心，是真诚的希望我们归回你所真正关心最根本最基要的这些事情。让我们明白，教会影响社会是靠着福音的影响力，是靠着我们生命的影响力。特别在这个许多时候，许多事情让我们灰心的时候，岂不更是我们需要你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能够活得 像你的儿女能够显出主耶稣基督的荣美。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我有几样事情要很快的跟弟兄姐妹们来报告一下。我们还是欢迎今天第一次在我们中间参加崇拜的朋友或者弟兄姐妹，那么我们会有这个 PowerPoint 把我们进入新人接待室的这个资讯呢打出来，希望弟兄姐妹们呢能够加入好吗？如果您在 Central Jersey 没有属灵的家，我们非常愿意若歌教会成为你属灵的家。那么能够实体崇拜之后，就希望您能够跟我们一起来聚会。好，那我们其实非常关心弟兄姐妹们的这一个健康，好，所以我们一直没有恢复实体的崇拜，好，就是这一个原因。好，那么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也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尽可能参加我们的祷告会，好，我有时间再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祷告会要怎么样能够更活泼一点。那么我们冬季班的成人主日学已经开始了，今天第一次是上课，如果你没有机会上的话呢，请看我们的程序单，上面有每一门课如何上课的这一些资料。我也请弟兄姐妹特别注意到我们圣诞夜有一个线上的这个崇拜，那么这个线上的崇拜我们有一起敬拜，联合敬拜的时间，然后有分三堂，有信息，请弟兄姐妹能预留时间参加。那么圣战义展，我刚刚偷偷下去看了一下，真是非常非常的好，我心里满了感恩，神给若歌的这些弟兄姐妹们许多艺术上的才干，可以用来彰显神与我们同在这个主题。我们现在还没有决定这个圣诞义展是有一部分实体呢，还是全部都是虚拟，因为最近新泽西的这个疫情又更加的严重。同工在这里也在祷告，希望大家可以等待。好，那么第八项的 CMEC 全球华人拆船大会，这是一个很好的聚会，鼓励弟兄姐妹参加。最后呢，今天写的这个诗是汝明长老写的《疫情中的歌咏》。我每一次看汝明长老写的这些东西，我都为汝明长老感谢主，真的是很会写东西，而且我也很羡慕他，怎么他时间这么多。好，那么弟兄姐妹们请起立，我们一起领受从主来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保守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一起说阿们。